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3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每日要埋，我是黄晓翔。中共重启开放，美国大投行泼冷水。富力总裁张力在伦敦落网，被美国通缉，面临引渡。泽连斯基宣布将会有重要成果。乌克兰防长说地面结冰时将会恢复反攻。美国国防授权法即将表决，对台军援可能达到100亿美元。黎智英案不断升级，聘请律师争议，人大未见议程。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在沙地阿拉伯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在开幕典礼发表主旨讲话时说，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会以中国新发展为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共取消动态清零政策，各地正逐步放开疫情封控，同时亦都放开对外交流的渠道。据中共新华社报道，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礼拜六12月10号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开幕典礼上通过视像致辞时说，中国将会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他仲强调，尽管近年嚟亦全球化暗流涌动，但中国不为所动，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但国际金融集团高盛对中国重启开放就不太乐观。据彭博社报道，高盛集团总裁亚德龙在同一个峰会上表示，中共重启开放的道路不会太平顺。目前欧美正显露出经济衰退的迹象，中国的经济环境可能会更加艰难。但他又说，高盛在中国市场的表现仲算良好，高盛将会继续作为中国的大型投资者。报道仲指出，各国银行正在裁减以中国为重点的投资，他们对中国投资和交易环境的信心不足。有评论员表示，高盛和中共几十年来关系密切，一起闷声发大财，将中国的不良资产包装到华尔街上市，一起骗取美国投资者的财富，能够让高盛如今讲出这句说话，可见中国的经济环境问题有几大。礼拜一12月12号，英国伦敦地方法院审理广州富力地产的联合创始人、联席董事长及总裁张力一案，他涉嫌贿赂美国公职人员，正面临引渡到美国的司法程序。张力当日以1500万英镑保释，并向美方就引渡提出异议。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美国加州北区法院对张力发出临时通缉令，指控他涉嫌参与在2015年至2020年间通过回购等手段贿赂美国公职人员，获取旧金山的建筑合同。69岁的张力是前中共政府官员，他在11月30号被伦敦警方拘捕，目前正面临引渡程序。张力冇出现在伦敦西敏治地方法院，他的律师向法官要求保释。据福布斯杂志报道，张力身价23亿美元，他愿意支付1500万英镑，即是大约1840万美元的保证金。张力的代表萨默斯表示，富力将会提供1000万英镑的担保，而张力自己将会提供另外500万英镑。英国法官泽尼批准了保释，并要求张力每日24小时不得外出。法官还表示，当张力离开屋企出庭时，必须要将他的手扣扣在一名法庭指定的私人保安身上。彭博社报道，张力将会被安置在一个有5间卧室的公寓里面，由前军事特工轮班看守。法庭获悉，这项安全服务每个月将会花费大约20万英镑，而且张力不能够使用任何连接到网络的设备。广州富力地产公司12月12号晚间发布声明，说张力先生因为在中国宴请美国旧金山前公共事业部主管及为其提供酒店住宿而被指控涉嫌行贿，我方正针对这个错误指控采取法律行动。 1993年，張力正式投身地產界。佢同香港富商李思廉喺廣州創辦咗富力集團。富力喺2020年銷售金額超過1300億，躋身千億房企陣營，並喺巔峰時期大量收購海外資產。但係隨後，富力陷入流動性困境，成為爆雷房企之一。2022年初，富力以象徵性的1英磅價格出售了位於倫敦九如樹區的豪華房地產開發項目，據估計富力為此虧蝕6200萬磅。路透社報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持續進行外交斡旋，11號分別同美國總統拜登、法國總統馬克龍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通話。澤連斯基先前時常同拜登、馬克龍同埃爾多安進行談話，但在同一日內同三人談話卻不太尋常。澤連斯基當晚談話當中報告進度，表示烏克蘭政府持續同合作夥伴合作，預計本週將會透過一系列國際活動取得重要成果，借此解決俄烏局勢問題。澤連斯基同拜登對談當中，感謝美國的軍事援助及一路以來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強調美國對烏克蘭提供的國防、財政援助不僅有助於烏克蘭在戰場上勝利，亦都有助於烏克蘭經濟維持穩定。他重申烏克蘭需要防空系統來保護民眾，拜登就表示華府正優先考慮加強烏克蘭的防空能力。澤連斯基表示，他和馬克龍針對國防、能源、經濟、外交等層面進行大約一個多小時非常有意義的談話，和埃爾多安就談到烏克蘭糧食出口問題。澤連斯基說，他和埃爾多安的對談非常具體。事后土耳其总统办公室亦都提到，埃尔多安11号向普京通话，在电话当中呼吁普京尽快结束冲突。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11号指出，由于近期阴雨绵绵导致土壤潮湿，土壤湿软亦都导致装备车辆转移更加困难，各前线行动被迫放缓。列兹尼科夫表示，在冬季到来之后，预料乌克兰会在地面结冰时恢复反攻态势。列兹尼科夫强调，乌克兰的目标是收复所有被俄军占领的土地，推进至国际公认的乌克兰边界。列兹尼科夫提到，这一场战争是一场关乎资源的战争，而俄罗斯的资源正逐渐减少。美国参众两院近日将会就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进行表决，其中包括未来五年提供给台湾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另外还将会限制美国政府部门和官员使用中国制造的半导体。法案一旦通过，本月底就可以呈送拜登总统签署并生效。据美国之音报道，2023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比白宫早前申报的8,020亿美元高好多，达到创纪录的8,579亿美元。两党议员表示，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保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国会有必要在原来申报的国防预算基础上追加几百亿美元。12月6号，参众两院军委会在公布的商定版本当中，纳入了台湾增强韧性法案 TERA， 授权从2023年至2027年期间，每年给台湾至多20亿美元无偿军援，另外提供20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直接贷款。法案还授权美国总统为台湾打造区域应变军备库，并给予如同于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待遇，能够优先取得美方超额防卫物资。 TERA 的发起人、民主党籍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说，该法案是9月14号参议院外委会通过的台湾政策法，该法案只是剔除了原来部分被认为过于刺激北京的条文，例如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指定台湾为主要非北约盟友，以及如果中国对台侵略显著升级，将会授权推出制裁等。彭博社说，这个改变是在拜登政府的游说下作出的，部分官员担心这种援助会破坏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能力。 梅南德茲在7号的声明当中说，台湾的民主依旧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我们对台湾人民承诺的深度和强度比以往在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他指出，中国的快速扩军包括取得可用于对付台湾的新技术和武器，意味着美国需要提升对台的支持以阻吓入侵。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行政总裁王伟强涉嫌违反科技园租契，早前被裁定欺诈罪成。上个礼拜六10号，黎智英被重判监禁5年0.9个月，罚款200万港元及不得担任公司管理层等资格8年。同案被告一传媒行政总裁王伟强被判刑1年0.9个月。美国国务院谴责判决不公义，而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海恩斯直指这个是政治迫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11号在他的 Twitter 上指，美国谴责今次判刑，形容这个最新判刑以任何客观标准而言都是不公不义的。美方呼吁中共当局尊重香港的言论和新闻自由。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海恩斯在 Twitter 发文表示，黎智英的最新判刑是中共政权打压意见的政治迫害，而黎智英是英国公民，理应得到英国政府大力支持。黎智英违反租契案指，他在租用将军澳工业村大楼开设苹果日报期间，将大楼1%的面积转作其他商业用途，但未有向地主科技园公司申报。据公开资料，违反租契大多经民事解决，但黎智英违反租用契约就被刑事检控。另外，早前律政司就黎智英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为国安案辩护终极败诉之后，特首李家超在终审法院颁下判词之后不足3个钟头，召开记者会表示，将会建议人大常委会释法，要求中共人大常委就港区国安法第65条解释，厘清在国安法的立法原意之下，是否可以容许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或者大律师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但最新消息指，人大会议本月底将会在北京举行，暂时未见有香港国安法释法议程。中共人大常委谭耀宗12号说，暂时不清楚北京几时处理特区政府的请求，但如果要处理人大释法，今次会议是最好机会。被问到未见释法议程是否代表北京希望香港自行解决，谭耀宗又说，他个人认为如果香港能够自行解决就最好。谭耀宗早前支持港府就国安法提请人大释法，并声言如果没有香港律师接手，黎智英案可以送终审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